在梁山双头的带动下，梁山的众头领都送了些用不着的金银财宝给雷恒，把雷恒感动得眼泪汪汪。但雷恒执意要走，梁山双头也拦不住。雷恒就跟当年的刘唐一样，背着那沉重的包袱，像蜗牛一样向运城挪去。看着雷恒远去的背影，刘唐想起了那个月圆之夜，短腿的自己像个蜗牛一样，背着沉重的299条金子从运城挪回了梁山。嘿，那些不堪回首的荒唐岁月呀！梁山就是很多人的百慕大，一旦被沾上了，就很难摆脱这个漩涡。如果梁山给你发出入伙的邀请，你要么彻底消失，让梁山的人找不到你，要么就痛快的学西方人的结婚典礼，痛快的说一声我愿意。千万别说容我想一想，容我想一想，那样你的结果至少是掉层皮。几天之后，雷恒真的掉了层皮。雷恒人如其名，为人比较横，干过很多不良职业，比如杀牛，比如放赌，据说祖上还打过铁。如果雷恒能把打铁的饭碗端稳了，也属于专业技术人员。只可惜他看不上打铁，偏偏就喜欢偏门的职业，捕头。雷恒千不该万不该，养成了两个不好的习惯。正是这两个不好的习惯，让他那很有前途的都头生涯彻底断送了。这两个不好的习惯，一个是出门不带钱，一个是看演出喜欢坐头排。出门不带钱本身就是个坏习惯，真当自己是在梁山呢？看演出坐头排那可不是随便坐的，就跟打车坐副驾驶的位置一样，那是买单的地方。雷恒千不该万不该看了那场令他不堪回首的演出，坐了不该坐的头排。从因果的角度而言，雷恒的悲剧就是一个座位引发的血案。雷恒的座位是在勾栏里的前排，勾栏相当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剧场，唱戏的是一个有姿色的女子，叫白秀英。戏的内容很三俗，在那年头的勾栏里，不唱三俗的没有人听，唱的如果不带点颜色，听众听着会觉得索然无味。台上白秀英唱得很卖力，台下雷恒也很兴奋，他很久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段子了，禁不住叫了几声好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次喝彩竟然是他在运城的最后一次喝彩。几分钟后，他的命运就改变了。卖唱卖唱，得有人打赏，得有人买单。白秀英让老爹白玉桥捧着盘子下来接受打赏，倒霉的雷恒偏偏坐在头一排头一个，倒霉催的，谁让你爱坐 VIP 啊。窘迫，此生最大的窘迫。雷恒摸遍了浑身上下所有的口袋，天哪，居然没有带钱。雷恒一下就羞红了脸。卖唱艺人的收入主要靠客人打赏，第一个客人的打赏是一场收入好坏的关键。人都有一种羊群心理，前面的人给的多，后面的人就不好意思给少了。要是前面的人给的少或者不给，那后面的人不给钱也就理直气壮了。雷恒一不小心就成了那个第一个，结果偏偏没有带钱，这在卖唱艺人看来是来砸场子的。没带钱就别说大话了。雷恒偏偏说，给你个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，可惜今天没带。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望梅止渴，这叫画饼充饥。八字没一撇呢，一个劲儿跟人说远景规划。